欢迎收听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的移工快易通。
移工快易通，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移工是远道而来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好帮手。在节目中分享聘雇移工相关的法令资讯，以及跟移工相处之道，让雇主与移工和乐一家亲。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度收听移工快易通，我是淑芬。移工快易通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节目中跟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我们在聘雇移工、管理移工以及跟移工相处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情。今天要提醒听众朋友，请外国人来帮我们做事的时候呢，要查验他们的身份证件。如果不小心请到行踪不明失联的移工被查获的话，罚款是很重的哦。而请移工，特别是家庭看护工，我们要清楚了解他来我们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不要全部的事情都交给他，因为移工不是我们的跑腿哦。有时候可能要买个东西，就请移工去帮忙买，或者要缴水电费之类的，也请移工去超商帮我们缴纳，这个都是不行的哦。相信大家在请家庭看护工的时候，知道他来就是照顾家里的被看护人，他可以做的就是照顾的工作，其他的千万就不要指派他去做。好，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跟听众朋友分享劳动部的一个好消息哦，这个是关于劳保的部分。我们现在已经面临少子化的问题，劳保局有提供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也就是不管是爸爸或妈妈都可以请育婴假，可以请领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那以往要请育婴假的话，可能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现在呢，要开放的就是以日，以这个天来申请，预定明年115年1月1号上路。为了了解投保单位的作业实务，以及简化被保险人申请手续，还有投保单位的行政作业负担，劳保局也提出了很多因应的措施，希望给育婴的劳工朋友更多职场弹性的选择，兼顾工作以及生活，也让企业可以留住人才。所以从明年1月1号开始，如果要请育婴假的话，可以以天哦，就是以日为单位来申请。
好朋友看你的笑话，整日大垃圾恁拢洗，头前拢不捌落雨白，
恁朋友实在不捌回，像一班漂泊的少年家，十八看不月逐行的，全世界你找无第二个。
上挑的人是天公伯，跳东跳西
我的爱，教你乖乖乖。
我妈妈早就有讲过，上巧的人是天公伯。
通通报，王小姐，怎么愁眉苦脸？有心事吗？
唉，我爸爸他突然住院，
还好吧？
这几天先排检查，就是一些老毛病，要住院一段时间。
你要上班怎么办？谁来照顾叔叔？
我正烦恼这个。不过隔壁床的家属出院前给我一张名片，叫我打上面的电话，就移工可以来上班，而且很便宜。
不可能吧？请移工必须向劳动部申请核可之后才能够请，怎么可能打个电话就可以请到人？
是吗？他们就是这样请人的，而且照顾的还不错哦，所以我正在考虑。
千万不可，这些是失联移工。
什么是失联移工？
就是逃跑出来的移工非法在我们国内工作。
那跟我有关系吗？
你如果请他们来工作，就是非法聘雇。
那会怎么样啊？
会被罚15万到75万元。
姐姐，你跟我开玩笑的吧？
就业服务法第57条第一款规定，雇主不得聘雇未经许可、许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请聘雇之外国人。违反规定的话，依照就业服务法第63条第一项，处新台币15万元以上75万元以下的罚款。
天哪，请失联移工要罚这么多钱哦！
所以请外国人千万要注意。经常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请外国人来帮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要先查验他们的身份，不是说请外国人一定就违法，这个不是的哦。如果说他们是合法居留，或者是说拥有工作证之类的，当然我们就可以聘雇他。如果说没有去查证，万一请到的是失联的移工，就是行踪不明的移工，我们就触犯就业服务法的规定了。而很多雇主，有些公司行号在请外国人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要注意哦。所以不管是公司行号店面，或者是我们一般个人，要请外国人，一定要看清楚他们的身份证件。因为有时候这些外国人来面试的时候，说他是新住民或者是学生，那如果说大家急着需要用人，就让他们来上班，后来才知道说哎，被骗了。所以在聘雇之前一定要落实问查照三个步骤，也就是说先问清楚身份以及工作资格，然后再查验证件的效期是不是本人所持有，最后要照相或者影印留存，以免不小心触法受罚。依据就业服务法相关的规定，我们如果说要请外国人，应该先向劳动部申请，并且获得许可之后才可以聘雇。 虽然很多新住民他们是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那侨外生他自己是可以向劳动部去申请，可是我们在应征他们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验身份证件以及他们合法居留证是不是过期。像新住民他们等同是我们的国民，所以是可以找工作。还没有取得我国身份证之前，他的居留证上面应该是有一些记事哦，例如一亲夫或一亲妻，有这样的一些文字说明。那居留证上面呢，也要有持证人工作不需申请工作许可这些字样，同时也请他们减负依亲户籍誊本的正本。这是在请新住民的时候，大家彼此就多一些手续，就比较有保障。如果要应征侨外生，就要核对他们的学生证、居留证以及工作许可函正本，确认这些资料都是完整的，那我们就拍照或者影印留存，这样子才算是达到查验的一个过程哦。另外在查验期间，绝对不可以让外国人先去工作，以免违法受罚。在就业服务法第57条第一款规定，雇主聘雇外国人不得有下列情事。第一个是聘雇未经许可、许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请聘雇之外国人。另外第44条也明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国人工作。如果违反以上的规定，遭查获违法聘雇或容留外国人，将依第63条的规定，处新台币15万元以上75万元以下的罚锾。所以雇主朋友一定要落实问查照这三个步骤，才能够避免触法，保障自身的权益。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拨打195专线询问。我们请移工，例如如果是工厂请的制造业移工，当然他就是在工厂里面帮我们工作，从事生产的工作。而家里面请的看护工，他照顾的就是被看护人。根据台北市政府劳动局的统计，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7条第三款，雇主指派所聘雇之外国人从事许可以外之工作的比例逐年增加。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指派所聘雇的外籍家庭看护工外出代为采买缴水电费，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大家认为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跟照顾被看护人是无关的事物，这样子是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7条第三款的规定，将面临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一旦遭查获，除了罚锾以外，如果雇主限期未改善，还可能被废止招募许可及聘雇许可，导致没有办法再聘雇移工。根据外国人受聘雇从事家庭看护工的工作内容规定，主要的工作范围是被看护者的日常生活照顾相关事务工作，例如协助被看护人进食、洗澡、入厕、服药、检疫的复健，以及替被看护人准备餐食、洗衣、打扫其起居空间等。不过最近几年来，在台北市的部分经常接获检举，有雇主要求外籍家庭看护工帮他们去超商买东西、缴交电话费、去银行办事，或者帮家人购买外食日用品等等。这些跟被看护人没有直接关联的杂物，就是属于许可外的工作内容。很多雇主表示，这个是移工他自愿去帮忙买的，我们也没有强迫他，应该没有问题吧。不管移工他是不是出于自愿，或者是说利用自己休闲的时间帮忙，雇主朋友，我们只要是知情而没有加以阻止的话，这个就构成消极的指派。依据法规，就算不是明确的指派，只要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默许移工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也是违法。 有时候雇主是请家庭看护工去帮家人朋友处理一些私人的事务，例如去朋友家帮忙打扫，或者亲戚朋友开了一家店请义工去帮忙送货之类的。这些行为跟原本聘雇的目的是不相关的。雇主，我们就是指派义工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而受益人就是接受义工帮忙的亲戚朋友，也可能因为非法聘雇或容留非法工作，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7条第一款或第44条的规定。这个罚款非常的重，罚15万元以上75万元以下的罚锾。所以雇主，我们一定要落实了解外籍家庭看护工他的工作范围，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方便让义工去做许可以外的工作。义工不是跑腿的人员，也不是我们家用的助手，他的工作就是照顾被看护人。雇主，我们有责任确保义工在台湾合法的工作，避免触法受罚。好，接着我们来看看最近公告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第二阶段的评选结果。为了协助家庭获得短期或临时性的看护照顾人力，减轻家庭照顾负担，劳动部在今年114年9月4号召开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评选会议，核定七家合格示范单位，包括了北中南这三个地区。北部的话包括了财团法人伊甸社会服务基金会，服务的县市是在台北市新北市。再来是社团法人台北市社区银发族长期照顾发展协会，服务的县市在台北市。第三个是服务桃园市的社团法人桃园市失能老人关怀协会。中部地区有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威群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服务的县市包括彰化县、台中市、云林县。另外一个是社团法人台湾友本方社区关怀协会，服务台中地区。南部的话，第一个是财团法人嘉义县私立瑞泰社会福利基金会，服务的县市包含嘉义县、嘉义市、云林县。另外一个是社团法人高雄市寿恩社会关怀协会，服务高雄市。这一次的示范服务区域新增四个县市哦，就是有桃园市、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之前劳动部也有评选六家公益团体提供服务。为了回应我们在零短期的服务需求，例如长辈临时有状况却找不到人来服务来帮助，或者是外籍家庭看护工空窗期的短期需要服务人力，家人手术或病后需要急性后期服务，所以劳动部就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由设立满五年的财团法人或者非盈利社团法人，并且通过公益性、专业度以及合理收费这些标准之后成为示范单位。刚才介绍的就是第二阶段又核定七家合格的示范单位，聘雇以及培训本国籍还有外国籍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到申请服务家庭，提供基本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这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项服务我们要全额自费，各示范单位可以提供单次至少四个小时以上或者全日这些弹性的服务，并且依照劳动部核定的服务价格来收费。哪些人可以来申请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计划呢？例如要具备一些相关的文件资格，例如身心障碍证明、重大伤病证明、医师诊断证明，符合聘雇外国人之招募许可或聘雇许可， 长期照顾需求评估通知书或使用收据等文件。最近在台南有一位阿嬷，她原本的身体很健康，都可以自己生活，不过前一阵子意外跌倒，她的右手腕就骨折，手术住院。她的家人帮阿嬷申请长照 2.0 居家服务，可是在等待长照服务到位之前，他们的小孩都是住在外地工作，没有办法马上回来陪伴阿嬷，所以心里很着急。还好他的媳妇找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单位，由专业陪伴工作者在空窗期短期协助阿嬷生活起居，之后再衔接长照服务，让家属可以在外地安心工作，不用请假离职。提供服务的示范单位经过劳动力发展署评选核定，除了安排人员给予陪伴工作者职前训练，并且设有专责督导人员，确保整个流程服务维持品质。台南的示范单位在联系阿嬷的媳妇跟儿子进行讨论跟评估之后，针对长照空窗期安排三次总共九天的陪伴服务，每次使用两到四天，每次下午四个小时的陪伴照顾。这九天的陪伴服务先后有两位陪伴工作者协助，一位是会说流利台语的陪伴工作者，另外一位是可以听可以说国语的外籍陪伴工作者。两位陪伴工作者都展现专业服务态度，妥善支援阿嬷在手术前手术后的居家照顾需求，协助阿嬷洗澡、家务维持、生活代购、日常服务，确保照顾不中断，也让外地的家属不用两地奔波，可以安心兼顾工作以及阿嬷的安全。阿嬷也说，受伤在家有个人可以帮忙，也可以跟他说说话，感觉真的有被陪伴。阿嬷的家人也表示，示范单位工作人员的态度良好亲切，沟通过程都很顺利，让他们不用南北奔波，可以安心的工作。想要了解更多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相关的问题，可以到劳动部多元陪伴的官网去查询，或者拨打服务专线02-7756-2580或者195免付费电话咨询。好，11月份有一些新的制度，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以及移工们，从这个月份10月1号开始，全面实施外来旅客入境前必须完成电子入国登记表的填写。我们台湾已经正式推行网络填写入国登记表，简称 TWAC。 TWAC 是免付费采线上填报，外来的旅客在抵达台湾的前三天，可以到移民署 TWAC 的官方网站完成申请。资料填写之后，系统就会自动发送申请成功的凭证到游客的电子信箱。游客入境通关的时候，不需要向查验人员出示申报凭证，查验人员读取护照之后，系统就会自动带出 A 卡的填写资料，真的是非常的快速又省时。提醒外来游客入境台湾前三天，请到移民署 TWAC 的官方网站填写入国登记表。最后提醒大家要预防诈骗，现在科技非常的厉害哦，已经有 AI 诈骗咯。最近有人收到检警机关打来电话或者私讯，说我们涉及犯罪，账户被盗用，需要把钱转到安全的账户，还开启视讯来证明。这些声音跟脸看起来很像真的，其实是利用 AI 的技术变声换脸，是新形态的诈骗，千万要注意哦。检警机关不会私下告诉你正在办案，也不会要求你交出提款卡以及存折，更不会叫你转账。只要听到 侦查不公开，不能告诉家人或其他人，这句话就是诈骗，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有任何问题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询问，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移工朋友如果需要通译服务的话，请拨19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
喂，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开户？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请先加LINE，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会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将所要讲的话拢冲吞落去，秘密天气闪闪闪。啊，我心爱的人，你是我一生的寄望，相信总有一天有咱的春夏秋冬，甘是缘分无够重，也是阮路故意将咱放，日子将厝变乌暗，只有将你放入我的梦。
这里是台湾广播公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移工快易通。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在台湾广播公司台北二台11888千赫以及台湾广播公司台中电台774千赫播出。同时在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8点，台湾广播公司新竹电台1206千赫。以及台湾广播公司大溪转播台621千赫，同样可以再次收听移工快易通。
一句怨叹，一个眠梦，啊，我心爱的人，今生已经是无望，到了最后的一天，你来相送，我的等待后世人做阵走入咱的梦，心内最后的 予你知影，你永远是我心爱的人。予你知影，你永远是我心爱的人。
防止非洲 DJ 三个步骤，请大家跟着做：第一，唔通为外国违规输入肉品；第二，唔通伫个网站卖产地不明的肉制品；第三，不明的肉制品唔通等去粪桶内底，请等粪扫桶，或者是靠空白空空空三九一三一通报回收。为外国违法进口也是炸肉制品入来，相关会判七年有期徒刑，被罚新台币300万的罚金。以上广告由农委会动植物防检局提供。
你知道吗？健康就像资产管理。
诶，怎么说？
像潜伏结核感染就是身体里的投资风险，在感染后没有出现症状，就像账面上的亏损还没有被发现，一旦爆发就会变成结核病。
哇哦，那又怎么办？
如果你曾经接触过结核病人，建议去抽血检查，及早处理才能预防发病。
潜伏结核感染，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才是最聪明的健康投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的家乡。我的家乡这个单元为听众朋友介绍移工家乡发生的大小事。先来看越南的新闻，不知道大家喜欢吃泡面吗？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喜欢。根据世界泡面协会统计，全世界2024年人均泡面消费量的冠军是越南，平均每个人吃了81碗泡面。排名第二的是韩国，我们台湾排名第八。总部位在日本大阪的世界泡面协会10月9号发布2024年泡面数据，越南泡面总消费量 81.4 亿份，不过以人口1亿去计算的话，越南人均消费量达到81份，成为全世界最爱吃泡面的国家。而韩国虽然年消费量只有41亿份，排名全世界第八，不过全韩国人口5175万人，每个人平均泡面消费量高达79份，所以排名第二。第三到第十名的国家分别是泰国、尼泊尔、印尼、日本、马来西亚、台湾、菲律宾以及中国。全世界泡面消费量比去年增加了 2.4%， 总量增加将近1200亿份。前十名都是亚洲国家，看来亚洲人喜欢吃面食居多。越南影帝连颖发入围今年第60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他在戏里面饰演一位为了筹措母亲医药费而提供非法医疗的医生。他在台湾第一次拍戏就入围获得肯定。他说原本以为入围的是新演员，没想到可以角逐影帝。他谦虚地说，这份成就不是个人所能，要感谢大家，感谢团队。他在剧中的角色是饰演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人，同情心的优点也是缺点，因为在做决定的时候总是感情用事，让自己多次陷入危机之中。这次能够入围戏剧节目男主角奖，角逐影帝，让大家见识他精湛的演技。接下来是泰国的新闻，泰国经济不景气，越南取而代之。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他从来没有想过泰国成长会比其他中南半岛国家慢。泰国财政部也警告，如果不积极提振经济，可能导致严重衰退。阿努廷说，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过去泰国在工业跟农业可以说是东南亚的领头羊，相信泰国经济可以再度兴起。泰国的地理位置优越，是区域贸易的枢纽。经济成长减缓，主要是因为投资不足。1997年以前，泰国经济平均成长 7%， 投资占 GDP 的 40%。1997年之后，成长降到 3%， 投资占比跌到 23%。今年的经济表现一样疲软。阿努廷表示，必须振兴经济，增加就业以及促进国内投资，建立稳定的税负基础，解决高龄化社会的财政负担。泰国也考虑延后公务员退休的年龄，来因应人口老化的问题。财政部也预定11月修订财务政策，包括收入支出以及公共债务管理。泰国一年一度的曼谷灯光艺术节即将在11月10号到12月15号举行，为期45天，以光影点亮整条昭披耶河。曼谷灯光艺术节今年是第四届，由泰国观光局主办，同时也有许多民间单位共襄盛举，预计将吸引超过百万人次参与，为曼谷的夜间观光注入新一波活力。今年的活动是以璀璨河岸点亮心愿为主题，结合现代科技以及泰国传统文化元素， 打造一场融合视觉、听觉以及心灵的艺术飨宴。每个晚上都有不同的主题光影艺术、音乐以及文化表演。除了在昭披耶河畔举办活动以外，也串联其他曼谷知名景点，包括暹罗天地、拉玛巴桥、河滨码头夜市、郑王庙等。每个景点都有独特的灯光装置、 3D 投影以及烟火表演。不管是在河岸欣赏城市的灯光，还是搭船观赏倒映在水面的灯火，都能够体验水陆双重的震撼效果。而活动期间11月5号是泰国的水灯节，到时候整条昭披耶河也会放水灯，也有艺术灯光，庆祝曼谷最浪漫的节庆。泰国北部地区一个村落最近发生食物中毒事件，超过50名村民在参加一场丧礼之后出现了腹泻呕吐的症状，被紧急送医治疗。许多村民是在吃了丧礼提供的猪脚饭跟水煮蛋之后，陆续出现了腹痛、呕吐以及拉肚子，几个小时之后症状越来越多。有关单位正在调查这起疑似食物中毒的事件。
生活小百科，
跟大家来谈谈肺部疾病的问题，尤其肺癌依旧蝉联十大癌症的第一名。任何的癌症在初期几乎都没什么症状，就是症状不太明显，等到有症状出现的时候，很可能都是中后期。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去做一些预防，远离危险因子。像最近看到有一个新闻，他就提到一位60多岁的太太去做 X 光的健检的时候，发现有一个3公分大的肺癌。她听到肺癌就很紧张，因为她的先生几年前也因为肺癌末期死亡，当时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末期肺积水，没多久就过世了。所以医生就觉得说他们夫妻两个都会得到肺癌，可能是因为家庭环境的因素哦。他的先生是重度的吸烟者，就是老烟枪，而女性导致肺癌的风险呢，也是比男生来得高，气喘跟呼吸道的症状也比男性朋友来得多。而这位太太陪他来看病的儿子也有咳嗽的问题，小朋友在小时候就吸二手烟，长大之后可能成为气喘病人，所以家里面有一个人抽烟的话，会影响全家人的健康哦。听众朋友，如果有抽烟的习惯，建议还是赶快戒掉吧哦。除了关心自己的健康，也要关心家人的健康。很多人都是因为二手烟、三手烟感染肺部的疾病，例如有气喘啊，或者肺气肿、肺癌等等。而根据观察，女性得到肺癌的几率好像比男生来得高，女性朋友该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呢？第一个就是不要抽烟，也避免吸二手烟，注意室内的空气品质，选用功能比较强大的排油烟机，保持环境的通风，因为油烟也可能导致肺癌的发生。另外也要适度的运动，改善肺功能。如果符合肺癌筛检资格的话，就赶快去做免费的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补助的对象就是肺癌高风险族群，两年可以做一次。例如有肺癌家族史40到74岁的女性，或45岁到74岁的男性，而且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曾经罹患肺癌。而重度吸烟的人，老烟枪，现在还在抽烟或者戒烟15年之内，也是肺癌的高风险族群，符合资格的话就可以到各大医疗院所，如果有提供肺癌免费筛检的话，就可以去那里做免费的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 LDCT。 除了关心肺癌的这个问题以外，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肺部的疾病，也是跟抽烟有关，这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它是一种影响呼吸的慢性疾病，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除了透过药物的治疗以外，适度的运动也可以改善患者的身心健康，提升生活品质。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在全世界，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而我们台湾一年有超过5000人因为 COPD 而死亡。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呼吸道长期发炎导致没有办法恢复的呼吸道阻塞，所以气体没有办法畅通的进出呼吸道，包括了慢性支气管炎以及肺气肿这两大类型。因为肺部气体交换的功能不良，所以患者就会出现咳、痰、闷、喘的这些症状。根据研究，90%的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都是因为抽烟所造成的。但是被诊断为 COPD， 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之后，有40%的人还是依旧在抽烟。所以要远离慢性阻塞性肺病，一定要戒烟，而且拒绝二手烟、三手烟。一旦罹患 COPD， 可能伴随心血管疾病、 骨质疏松、糖尿病、肺癌这些共病，让生活的品质变得更差，寿命也会缩短。所以一旦罹患 COPD 的话，刚才提到第一个，一定戒烟，不要抽烟，远离二手烟、三手烟，也要相信专业，配合医嘱，正确以及确实的用药，同时也要做一些运动，多喝水，勤拍痰，常洗手，外出的话要戴口罩，避免到人多的地方或者密闭的环境，饮食要均衡，也要吸收新知识。而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可以做什么样的运动呢？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胸腔内科主治医师李明安建议，可以做有氧运动、阻力训练、伸展运动。有氧运动像是走路、游泳、骑自行车，这个可以帮助心肺功能以及氧气的使用效率。阻力训练的话，是利用轻量的器械或者弹力带增加肌肉，帮助呼吸的肌群。伸展运动的话，可以提升柔软度，帮助身心放松，是运动前热身以及运动后放松很好的选择。另外，结合呼吸调控以及轻量运动的太极拳跟瑜伽也是很好的选择。这两种都是低强度的运动形式。太极拳注重缓慢的运动和呼吸，对肌肉造成的压力最小。瑜伽则是注重呼吸以及轻柔的运动，包括呼吸技巧以及身体姿势，都有益于身心健康。呼吸练习可以帮助改善横膈膜的功能，提升氧气吸收效率，减少呼吸急促的情形。像是缩唇呼吸、腹式呼吸。提醒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在运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尤其密切监测心率，因为有些患者有共病，像是心房纤维颤动、心搏过速，就是心跳比较快。而且也不要在极端的天气或高湿度的环境下运动，多选择室内的活动，像是在购物中心散步。如果有胸痛、头晕或者其他不舒服的症状，要赶快停止运动，并且赶快去看医生。适度的运动对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并不是遥不可及，而且是改善健康、提升生活品质的一步。不过建议患者在开始任何运动之前，一定要咨询医生以及呼吸治疗师，为自己的身体定制安全有效的方案。因为运动真的有很多的好处，像美国肺脏协会研究，适度的运动可以改善氧气的使用效率，心血管健康，肌肉力量，焦虑、压力以及忧郁，对睡眠品质、自尊心也是可以提升，减少呼吸急促的症状。所以建议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每个礼拜可以进行20到30分钟、3到4次的中度运动，然后慢慢的增加运动量。刚才为大家介绍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不妨来做有氧运动、阻力练习以及伸展运动。但是在运动之前，建议您还是先咨询医生以及呼吸治疗师。今天就进行到这边，移工快易通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谢谢您的收听，下礼拜再见，拜拜。心情哪会这呢艰苦？心爱的人怎样找无路？煞来坐着别人的脚步。无彩，阮对你付出这呢深，你
风吹，都免想过万岁，予伊随风飞，咱祝福放心底。查甫人的心，其实嘛真软，想着无缘的，嘛会心碎碎。所有的真心，却拢予你拍算，予心随风飞，莫搁再后悔。三更半暝，又搁在落雨，阮的心情哪会这呢艰苦？心爱的人，怎样找无路？来坐着别人的脚步，查甫人的心其实也真软，想着无缘的嘛会心酸酸，所有的真心全拢予你打算，无心随风飞，莫搁再后悔。三更半暝，
三更半暝啊，不知你睏袂？
三更半暝，
离开后你过还好无？
三更半暝。
不知你有在想我无？
三更半暝，
不过安怎，希望你有好。
三面海誓，到底是真是假？咱的感情是倒位出问题？你哪会讲这多这？ 伤心，甘愿全部牺牲。三更半暝，又搁在落雨，阮的心情哪会这呢艰苦？心爱的人，怎样找无路？煞来做着别人的脚步。